是进行的讲述 IDD， 不进入到了实际，所以第一次我们分享了第一届神的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神，这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紧接着而来是第二届，叫做关于偶像的事情。偶像这个词对我个人而言，是我记得是小时候那个年代追一些个歌星影星，我说那是我偶像，是吧？张学友了，刘德华了，这样的，可能现在的是周杰伦，在新一代的我就不认识了啊，新一代的偶像。那么圣经里所说的偶像和我们所说的这种偶像是一回事吗？当圣经里说反对拜偶像的时候，指的是你不可以去找周杰伦签名吗？还是怎么样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呢，语言是一个我们交流的工具，但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会在这里边可能产生文化代入。因此呢，我们才说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你一定要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不要拜偶像究竟指的是什么，和我们的理解是不是有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进入到第二届，第二届我给它一个题目，就叫做偶像的黄昏。可能你有读过书的，你会知道这是一本的名字啊。其实我们要讲的和他这本书要讲的意思恰好完全相反。好，这个经文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章第四节，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反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第二届的这个经文说的就比较的详细，后边的一些经文就直接四个大字，不可杀人，是吧？就完事儿。而关于这个不可拜偶像，你发现还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解释，并且将祝福与咒诅的这个约放在这里给你看。那么这里边所说的不雕刻偶像，那这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上艺术学院学雕塑专业？因为这里写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嘛，仿佛什么形象，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你也不应该画画，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不可以画那些画或者雕那些像，是因为那些像可以被用来干什么？跪拜和侍奉，对吧？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意思。当然了，你说我现在直接供职于一个专门是制造菩萨像的这么一个工厂，那你确实赶快辞职吧，是吧？但如果说正常的，我相信花鸟虫鱼，你是为了一个欣赏赞美大自然的奇妙，而你不是为了拜一个什么花神鸟神，那还是没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里边的真意，你不可以跪拜那些像和侍奉他。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跪拜？是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原文就是叫嫉妒的神，英文叫做 jealous， 嫉妒的，咱们翻译成嫉邪的神。嫉妒这个词通常会用在什么地方？通常会用在丈夫或者妻子有小三儿了，那个受害的那一方就会说他是嫉妒的，对吧？哎，就是这个意思，圣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而爱我的呢，祝福直到千代万代。这就是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问题，讲得这么严重是有道理的。这个罪可以讲也是贯穿于整个圣经的始终，是不是？拜偶像的罪。而在这个十诫当中，这是一个简短的条文，虽然已经比别的长，而在接下来的三章，从神学意义上我们讲，那个三章接下来的就叫做约书。约书十诫是这个法版上很可能刻的就是这个十诫，对吧？而剩下那三章是对这个十诫的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往后稍微看一下，在这个20章21、22、23下来接着有哪些地方又涉及到了对这个拜偶像的这些事情的讲解。在这个20章的22节，这里边又提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就办了这件事，对吧？他们用金牛犊造了一个，用金子造了个金牛犊。但是用金牛犊，他们是在拜牛神吗？是在拜牛魔王吗？他们是说这就是耶和华，对吧？他们用这个东西代表耶和华，而那是不可以的。这是神这里明确的诫命。再下来的这些，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这个经文放在这儿，我也要向你指出，这也是有关于拜偶像的事情啊，也是有关拜偶像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说，包括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的。以及第二十三章提到的，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当我们提到拜偶像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加区分的也同样指拜假神，拜假神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拜假神，所以我们提到拜偶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很多个别的情况下，拜偶像也可以指你用这个偶像来代表耶和华，但是其他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拜假神的意思啊。这里边需要有一个澄清。而所谓的拜什么神子，其实就是这里边提到的效法他们的行为，效法他们的行为。你拜什么偶像，就指的是你在效法那个偶像之名的行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要拆毁这些偶像神像柱像，那么要侍奉神，神就会在你们中间赐福。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我们是要跟我们的上帝立约，但是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就是在跟假神立约，你就跟他成了有这种关系的一个名词啊。你不可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个说的都比较清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关于偶像的事情，究竟偶像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拜偶像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我们怎么才能够真的是不去拜偶像啊。这些文章当然我们每一次有录音有 PPT， 当然我都会上传到我们的群里去，所以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可以专心的听，如果做笔记就是简单的记记就好了。那么偶像的这个事情，我们说一直在圣经的全部的这个里边都有。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可以知道，任何具体的塑像、雕像、画像一旦被用来崇拜，就是触犯了第二戒。所以呢，天主教和东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儿。这个祭邪的神对拜偶像恨恶之极，所以任何涉嫌拜偶像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是在被禁止之列的。圣经多次用过这样的比方，就讲拜偶像是一种属灵方面的奸淫。那么让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方式，可以说用夫妻关系就能够来比拟什么叫做拜假神、拜偶像。一个男人在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妻子，你同意吗？为什么要同一个时间呢？他当然比如说丧偶之后可以再娶，是没问题的，对吧？一生当中他可能是有过两个，但是一个男人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妻子，这是我们知道的，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再宽厚的一个男人也不会允许说自己的妻子有除他之外另一个男人，对不对？这就是神称自己为祭邪的神时候的那个字面意思。字面意思，你说神怎么这么不宽容呢？拜拜耶和华我们都拜啊，那同时拜拜菩萨又怎么的了，是吧？可是对神而言，他指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当这里边提到说你不可以用凿过的石头在上面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 为什么叫做不可以用凿过的石头来筑坛呢？这是因为你在凿石头的这个动作当中，以最严谨的标准来看，你很难分辨你是在凿石头还是在刻雕像。你在有涉嫌似乎在要凿偶像的这个嫌疑。因此也就是说，跟这个拜偶像有那么一点沾边的东西都不可以有啊，就连这种有嫌疑的事情你都不应该做。这就如同说一个夫妻也是同样的，已经结了婚了，那么作为丈夫的这个人，你就应该从避嫌的角度，你也不应该跟异性单独的去出差或者是怎么地的，对吧？你可以说我们是未婚，你很难分辨你是未婚还是未私，你让别人说起来。所以说这就像是这种嫌疑一样，拜偶像。好，而这个讲所谓的你上我的坛不可以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因为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外邦的拜假神的那些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都是裸体的，那是一种非常邪恶的一种宗教的崇拜，非常邪恶的一种偶像的崇拜。所以在这里边，当神去说你们要来敬拜真神的时候，你必须给我穿得严严实实的，是吧？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意思说那种赤裸的去敬拜，所谓的敬拜，那就是裸体的献祭，而且那一种指向邪神的那种献祭，紧接着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淫乱，这都是有套路的，直接这样一直来的。所以呢，这是指向那种生殖崇拜，这个在古代的很多考古都有这个证据，对吧？那么在后来以色列人铸造了金牛犊之后，你记不记得圣经上讲，于是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对吧？这个说的是比较含蓄，所谓的起来玩耍指的就是一种群体的淫乱。因此你可以看到拜偶像这件事情是跟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紧密相关的啊，紧密相关的。所以凡是涉嫌到这种跟拜偶像有关的事情，都在于第二戒的严厉禁止的范围之内。同样也是说，如果说是夫妻，那我相信这个做弟兄的，你无论你是为什么缘故，你最好避免出入东莞的各种娱乐场所啊，倒不是说你没结婚就可以出入，是吧？就是说你是一种嫌疑，你很难说那个指向淫乱的地方你在那儿就不会受影响，而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在一种偶像崇拜里边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你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叫做乃曼，这个乃曼在得医治了以后，他还专门向先知声明一下，说我虽然不拜偶像，但是因为我有我的主人要侍奉，对吧？所以我的主人在那个大滚的庙里边去拜的时候，我需要扶着他这么起来，这样的我也在弯腰，但我没有在拜偶像。他还需要极力的声明一下，还得获得一种特许之后才能够避免这种说道。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种瓜田李下的嫌疑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作为人自己他都很清楚，他虽然都不是犹太人，他都很清楚一旦你敬拜了真神，那神是极度恨恶任何可能与拜偶像沾边的事情。所以呢，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可以指出，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你也要避免那些个偶像林立的那些地方。这个倒不是说那些偶像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要敬畏神的缘故。我们不应该以一种那实在来说是无知者无畏的心情来去到处可能逛逛布达拉宫了，参拜一下吴哥窟了什么什么的啊，觉得这是风光无所谓的。在那样的属灵的气氛里，如果你并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底线，你很容易被它影响到啊。所以你从避嫌的角度，你从那个不可用凿过的石头，你可以说不可以说上台用台阶来上那个坛，你都已经知道神对这件事情恨不到什么地步，你任何可能沾边的事情都不要沾。这是第二戒所指出的。更进一步的，教会到了新约，教会就被比作了是耶稣的什么新娘，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比喻是贯穿圣经始终的，历史的终局就是新妇迎娶新郎迎娶新妇的这个婚宴。启示录的结尾上写道，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的新妇指的就是属耶稣的真教会，对吧？ 主耶稣的真教会，不是哪一间地方教会，不是阳光教会，也不是说什么北京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指的是全世界真属于他的那个教会里边的真子民组成的那个真教会啊。那么当保罗在谈到这个夫妻和婚姻关系的时候，他的神学基础也完全是这个，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什么呢？就是夫妻关系，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吧？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人之所以会有夫妻关系这个匹配，是因为先有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匹配，这个根源是在这儿的。保罗并没有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角度来说话，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以为特别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出于神奇妙的设计，是出于神的一个秩序的命定。那么因此，如果教会不单单是有耶稣这位新郎，不单单是以耶稣为他的头，那虽然他口里可能承认耶稣是新郎，实际上却和不信的睡在另一张床上，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奸淫。在不信的那里去寻求注册，在不信的那里去寻求庇护，在获得世人给他的一种保障和安全感，而忽略掉神才是他最大的保障，这就是一种属灵的奸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边有一个教会叫别加会，当圣灵、当耶稣斥责这个教会，他说什么？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儿。这个奸淫是事实上的奸淫，也是指他们拜偶像，也是指他们去效法了别神。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今日也有这样的一些教会，就是进行了别加摩教会一样的问题，也要承受别加摩式的审判。你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说的就是三字教会，就是三字教会。这个三字教会口里称耶稣为主，实际上呢却是委身在统战之下的。那么他多次的甚至于可以讲是助纣为虐，在50年代这个三字成立的时候，他就已经杀害了不知道多少真教会里的真信徒，杀害了许多的艺人。即便到了今天，许多家庭教会被逼迫的时候，一道标准的流程都是三字教会的人是他们带着头来，他们带着执法大队、宗教局、宣传部、统战部，他们带着人来去捉拿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跟犹大的做法是一样的，并且各种软磨硬泡、威逼利诱，要求或者邀请或者是威胁家庭教会的信徒加入到三字当中，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准做法。所以像三字早已经成为了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充满着各样的诡诈奸恶，也不住的为利来混乱主的道。他可以说成了一种犹大和耶洗别的混合体。当他们在家庭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甚至于如刚才我们所说的为虎作伥，像以东人一样不断的去伤害弟兄姊妹。而今天以温州为代表的三字系统开始被拆毁，对于里边受蒙糊涂的信徒，我们当然是有怜悯、有遗憾，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出来回到真神这里。但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邪恶的组织，这根本不叫教会，早已经说是被拆毁是意料中的事情。三字呢，终于将会走完他这个起初像一个淫妇，后来像一个怨妇，最终变成弃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十字架耶稣讲过是要飞起来去跟主走的，今天到处温州啊，但十字架被拆了，在那哭天嚎地。一个只用来看的十字架，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只能是拆掉，因为我们的国家名字叫拆的，是吧？就是拆。因为十字架是用来背的，不是用来看的。所以呢，这个不义的有关部门固然会拆除你的十字架，公义的西西家也会打碎犹太人开始崇拜的那个铜蛇，虽然它起过那个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主来拆毁这些凶残恶的工具。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中国的所谓的耶路撒冷里边的所谓的这些圣殿如果被拆毁，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想一想，真正的耶路撒冷里的真正的圣殿又是什么结局，对吧？因为他们不从了神，拜偶像的时候，他一样是早就被拆除了。所以我们应该对温州说，你正是那个不冷不热的州，对吧？愿你从此可以说或冷或热，免得神把它从口里吐出来。这个贫穷这个又富足的老底家，我们希望他们出来和他们在家庭里的弟兄们一起受苦，并且享那永恒的福气。这个强大却是又懦弱的这种以法莲，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回家和他在家庭里的弟兄们一起破碎，因此完全。我们敬拜的是十字架上的主，不是十字架。所以呢，当地说，哎呀，大家都违建，都是违章建筑，为什么就拆我们？两个原因。第一，教会的存在，教堂的存在，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最刺眼的事情，因为教堂和教会的存在显得整个国家是一个大的违章建筑，所以他必须先把你拆掉。第二，我们也不要去抱怨说政府的选择性执法不公平，你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天父给你的选择性的恩典，说这不公平。所以说教堂不是我们最后的防线，就如同血肉也不是我们最后的长城。天父建造的，圣灵保守的，这才是上帝的殿，耶稣救赎的才是上帝的民，天父建造的才是上帝的城，这个城才是真的在山上不能隐藏，这个城是真的在天上不能动摇。所以下边我们来接着讲，偶像是这样，偶像是怎么生的，偶像的诞生，这个是王一牧师对于一个叫做神学家叫范泰尔对他的一段话的一个解释。这个听起来跟我们小时候学的政治课本似曾相识啊，原始宗教以自然为神，现代社会以对自然的认识或自然规律为神，比如以气象学为雷神，以天文学为太阳神，以经济学为财神，以哲学为智慧之神，以文学为缪斯，以民主为自由女神。实质上现代文化是向着原始宗教的倒退，在自然神论中被诸神肢解，而不认识一位创造和掌管自然的全能上帝。所以我们说人你要记得是按着神的什么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人虽然是堕落了，但是人的宗教性仍然是存在而且无处不在。这个人始终有崇拜的需要，如果他不是拜上帝，他就一定会拜别的，拜别的就是拜偶像。所以说拜偶像这个事儿也无处不在，崇拜自然和崇拜自然规律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崇拜自然叫做崇拜偶像，崇拜自然规律叫做崇尚科学。当你不崇拜自然创造自然和创造自然规律的上帝的时候，其他那些都叫拜偶像，对吧？道理是一样的，你更退了一步更深了一步也没有本质区别。人被造的时候固然有的这种宗教性，这种让他和任何动物都不同的宗教性，这才是人跟动物的区别。你没有见过一群猴在那儿塑了一个木头的猴在那一起来拜他，更不可能什么都不塑不要一个形象，这些猴来一起拜一个猴神，不会，动物不会有这个问题。这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你说哎，它也有四肢我也有四肢，它比我还灵活呢，是吧？它跑得挺快我也跑得挺快，它也有智力我也有智力，它也得吃饭我也得吃饭，它也会死我也会死，你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当这些不信神的人考察了一番之后，他得出结论是没有区别，我们就是动物，是吧？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会崇拜，是不是会敬拜，这就是你跟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 失去了这一点，你的确是我们上次讲过来自星星的你，是吧？跟猴是没啥区别，对吧？所以人既然有这种崇拜的需要，他就是不认识神，他也会一定要拜点什么别的，这就是偶像的诞生。比如我问你，有一个人他能够使时间停止，他永远不老，他永远爱你，他来自星星那里，现在到了天上，他是谁呢？他是耶稣啊，对不对？他是耶稣。所以今天的人虽然不认识来自天上的你，但是会完全崇拜一个照着这个话语虚构出来的另一个来自星星的你，对吧？这是人的崇拜的需要，他无非是照抄，无非是一个偶像化。所以对于这个疯狂喜欢韩国的这些个青年们而言，他们也有宗教崇拜啊，他们的圣地在首尔吗？他们的圣殿在江南区，是吧？他们的圣诗我们以阿嫩结尾，他们都以思密达结尾，是吧？他们的圣餐就是炸鸡和啤酒。他们同样会传一个关于爱的福音，他会永远爱你，他将来还会回来娶你，不过他指的是都教授，不是主耶稣。这就是他们的救赎。比如说对于球迷，球迷可能他不信上帝，但他也有他的宗教崇拜，他们也有主日，他的主日就是他的主队在他主场踢球的那日子。他们去教堂，但是会去球场。他们的奉献就是买球票、买球衣、买球星卡、买球鞋、买足球、买什么，对吧？他们的圣师是我们是冠军，就那个是吧？他们的圣徒是伟大的射手或者他们忠诚的队长、伟大的教练。他们也有晨更，中国的早晨5点钟，人家3点钟就起来，因为那是欧冠开始的时间，是世界杯开始的时间。他们也有圣餐，赛后的香槟、啤酒、披萨、香肠，是吧？这就叫宗教崇拜。基于类似的原因，基督徒饭前你会祷告感谢上帝，外邦人也会在饭前先拍照发个微博，是吧？犹太人一年一度的会去圣殿过节，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会回家过年。以色列人有12支派，外国人有12星座，中国人有12属相。神的子民从小会受拉比和牧师的教育，他会伏在神律法的权下为期12年，这个教育。龙的传人从小也要被书记和老师教育，伏在义务教育法的权下，同样为期12年，或者用最近这个电影来说，为奴12年。所以从来只有对的宗教和错的宗教，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说他没有宗教，永远不会有，也没有过。宗教只有对错之分，不存在没有的宗教。所以你想，作为一个吃货发微博，何尝不是一种感恩？春运赶火车，何尝不是一种朝觐？你研究星座和属相，何尝不是一种系统神学？公立学校的教育，何尝不是一种宗教教育？偶像的就是这么产生的。然而神对这件事情极其的恨恶，他讲了他的祝福和他的咒诅，而这个祝福和咒诅当中，我们相信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爱他到千代万代，这个没什么问题，你应该知道的原因，对吧？你也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有疑问的是另一个咒诅的方面，说恨我的怎么样，我必追打自父及子直到3、4代。很多人说，哎嘛，这怎么还搞株连呢，这是是不是？对不对？这怎么还株连九族呢，对吗？由父及子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到底是你觉得公平不？我父亲犯罪了，我父亲拜偶像，难道我要受咒诅吗？是这意思吗？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两个网友说的话，一个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是个基督徒。就对我们国家所说的这些事情，你仔细讲，有个人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的网名叫兔子老鱼啊，他说红卫兵、工农兵学员、党校，这也是一套学历背景，对吧？这个时段的终于粉墨登场了，逞强使能，好勇斗狠，狂傲无知，他们不习惯文明世界的规矩，试图以流氓式的霸气自立于世，乖僻、暴虐、荒诞的时代降临了。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个基督徒，这个弟兄叫苏小河。苏小河弟兄写的事情同样一样，人做任何事情必然是有后果的。当年的中国
鄙视知识，取消高考，封闭信息，靠打鸡血让年轻人畸形生长。如今这批年轻人到了当家做主的时候，畸形只能延伸出畸形。中国未来十年将是畸形、变态、乖戾、蛮横的时代，将是文革和土豪联手耍流氓的时代。各自保重吧。我相信这个说得够清楚，你应该知道这说的是什么。犹太人在旷野有40年，埃及出来的这一代，对吧？我们说犹太人被塑造成了一代新人，然而是埃及出来的那代人被塑造成一代新人吗？那一代人是死在了旷野的，是他们的下一代才被塑造成一代新人，是从那儿拦住开始搞教育，对吧？我们的父辈，再说是大多数人的父辈啊，从49年到79年，这个30年也被塑造成了一代新人。还真别说温家宝怎么样，温家宝还是教会学校毕业，对吧？民国之前他还有一点那个以前的范儿。我们的父辈正是那一代49到79的这一代新人，这30年。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的上一代，包括习大大这些人，是吧？是真正的、彻底的、所谓的喝狼奶长大的一群。这一代人是受这样的教育，然后他们就以他们所受的教育来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不知情，我们就会以我们受到的这种教育再去教育下一代。于是你看到这个咒诅就在不断的蔓延，这就叫做直到3、4代，因为罪是有后果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右派并没有平反，文革尚未结束。这些事情因为仍在灾难深重的影响着我们，这个被追讨的罪已经来到3、4代了。如另外的一个网友所，他说几十年前年轻人们在广场上跳交谊舞，不顾老年人的感受。今天老年人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几十年前，年轻的红卫兵打砸抢烧，祸害了一群老年人。如今呢，一些老年人碰瓷儿、讹人，自己摔倒坑人，祸害了一帮年轻人。你仔细想想，其实很可能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批坏人变老了。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罪的传承就是以一种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方式，至今仍然在使你被追讨。这个罪怎么样让你的这个罪被止住？怎么样让你能够不去拜偶像？你如果不是在耶稣这里，你根本都不会明白。因为偶像的本质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拜偶像，你不要以为就是在那有一个木偶，在那烧个香磕个头，绝不是看上去的那么愚蠢可笑，无伤大雅。有什么啊，到个庙里边，普陀山、五台山，人家拜我跟着拜一下嘛，我心中有基督，我无所谓，是那么简单的事吗？不是的。拜偶像这件事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话挺有意思，就是偶和像越来越像，就是我和那个像越来越像。我不知道我们的中文是不是很贴切地描述了这件事，对吧？就是我和那个偶像越来越像，这就叫做拜偶像。这个是起点，这个是过程，这个也是终点。拜偶像的这个过程就是犯罪的过程，犯罪的本质就跟拜偶像的本质是一样的。拜偶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与偶像相交，被偶像改造，学习偶像的做事方式，追逐偶像的终极目标，这么一种过程。拜偶像是从一个模仿的欲望开始，在模仿的过程中扭曲，最后在你成功的模仿作为标志来结束，然后彻底堕落，心地污秽，面目狰狞，变成和偶像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偶像就会说成了，魔鬼就会说你已将你的灵魂交在了我手里。这就是这样的属灵征战。简单的说，拜偶像就是一个接近、接触、接纳、接受偶像的价值观的过程。 接受这种价值观是从效法偶像和拜偶像之人的行为开始的，也以这种行为的固化强化而结束。然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拜偶像，即便像你像他指出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虽然有明显的拜偶像，或者说拜明显的偶像，这件事情固然很有危害，然而它可能却还不如隐蔽的拜偶像，或者说拜隐蔽的偶像危险。因为隐蔽的拜偶像，它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可以讲堕落得更快更彻底。价值观是什么？让我们从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来看看这个例子。比如说称呼，你在一个社会当中，你观察人是互相彼此怎么称呼的，你就知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在哪。如果这个价值观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偶像在哪。比如如果有一个社会，有一个圈子里彼此是专门称呼官职，你就知道这叫做官本位，权力崇拜。这个明明是副局长也得叫局长，是吧？副书记也得叫书记，或者叫怎么样，这叫做一种权力的崇拜。比如说某个社会管所有的男士都叫老板，你就知道这是一种金钱的崇拜。管所有的女士都叫美女，这就是一种外貌的崇拜。圣经里边很强调家族，对吧？强调这个家族，所以呢他们称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对吧？约拿的儿子什么巴约拿，对吧？这么叫。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是这么叫的。可是今天我一出门却被邻居称呼，哎呀嘉文爸爸呀，是吧？所以你看，这是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那个叫做耶基的儿子大卫，这个叫做加文的爸爸找女儿。所以这很明显，这是以孩子为中心，圣经是以父家为中心，强调父，对吧？我们这儿强调的是可能是孩子。今天呢是一个小家庭，而不是以大家族为中心。如果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我们今日就是孩子小不远游，是吧？当传统儒家有一个家国梦，他希望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当天下在明朝的沦亡之后已经华夏丧失，他有一个国的梦。当国也没有了以后，他自然只能关注于家族。当这个大家族也被户口寄生和高考拆散了以后，他就只能关注于小家庭。这是个必然的过程。所以在今日的中国，如果你不信主，你就不可能不是官本位，你也就不可能不喜欢当老板，你也不可能不把你的孩子变成生活的重心和中心，你就不可能不去崇拜人的权利而去拒绝神的权柄，你也不可能不去追逐马门因此远离上帝，你也不可能不去敬拜你的爱子而不是神的爱子。这也是在拜偶像。偶像被拜、被学习、被效法，这就是他的工作的方式。然而偶像还会繁衍壮大。偶像怎么繁衍呢？首先我们要提到，我们说第二届当然是指我们一定要破除偶像，对吧？有很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前我拜过佛，我家里有一个佛像，有个佛珠，怎么办？我说拿来给我，给你砸砸掉。你不敢砸，或者你怎么样，我给你砸掉就完了。这个破偶像当然是要破除的，因为我们唯一要模仿的是给了我们形象和样式的三一真神，对吧？那我还要提醒大家，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神是用什么？我们用复数来称呼自己，对吧？很多人可能开始看到这儿都觉得很疑惑。那么这个地方已经在告诉你，他是三一真神，对不对？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已经在说他的形象和样式里边 最重要的两件事，叫做一个叫做位格性，一个叫做关系性，这两件事情都出现了。所以呢，这也是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在天上的父，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吗？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也同样的强调这种位格性和这个关系性，对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要上个人主义的当。当然今天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会在以后来深入的展开它。我们要说，我们要破除偶像，我们要效法真神，破除偶像。然而这个破除偶像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也最危险的一种罪是什么，你们明白吗？就是用偶像的方式去反对偶像。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用偶像的方式去反对偶像，一旦你这样做，无论胜负，偶像的目的就又达到了。所以当你用卡扎菲的绿宝书去反对卡扎菲，当你用毛主席的红宝书去反对毛主席，你生命的这个红绿灯就已经又被偶像掌控了。除非你意识到偶像的总背后那个总头领就是那个空中掌权者，偶像的目的就是要在你的身上自我复制，靠你的生命来传宗接代，你才会真的知道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你又应该做什么。原来我作为罪人的我，就是偶像的工厂和土壤，是偶像的光荣与梦想。偶像的基因就是在你我这样的宿主当中寄生和传承的，繁殖和扩散。偶像或者说魔鬼所领受的大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虚无的偶像却有着真实的生命力，就像最邪恶的病毒一样。所以除了将我致死，你就没有办法去破除偶像。那种最猛的病毒感染上你之后，你没有药可以治，除非你死。如果我不死，那我即便如同一个英勇的战士一样，挥下宝剑斩下了那个魔龙的头，那个魔龙喷出的魔血也会渐渐将我偶像化为下一尊下一条魔龙。你如果去读国外有这样信仰背景的人写的小说，比如魔戒，比如霍比特人，对吧？你就会看到那个魔戒在代表什么。如今称为叫索伦的那个魔王，他起初是人类英勇的战士，当他得到了这个魔戒之后，这个东西往手上一戴，他就成了一个魔王。那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隐喻，罪和偶像这个事情的隐喻。所以当人看皇帝不好要赶他下台，你就迎来了军阀。你看军阀不好，你就搞北伐，你就迎来了老蒋。你看老蒋不好闹革命，你就是吧，迎来了太祖，是吧？所以你看起初这些人都可以讲是有救国之心，有爱人民的心，但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投身在了一个叫做暴力的邪神这里，所以你会看到恐怖和残酷愈演愈烈。所以如果说救赎的意思就是被救赎主的宝血所涂抹，那么沉沦的意思就是被沉沦者的魔血所涂抹。偶像最高的权柄我们知道是杀身体，可是魔鬼他最终的目标是想杀灵魂。偶像不怕你学他，而是怕你不学他，他甚至于不怕你破坏，只要你是用他教你的那个方式来破坏他就行。用魔鬼的刀来杀魔鬼，与其说你是在粉碎偶像，你还不如说是在你在给偶像播种。这是这个阮云飞弟兄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偶像或者说魔鬼非常乐见你在精神和思维上复制他，有时不怕你在精神和思维上复制他，当然组织结构上不可以，例子自己想，他乐意看到你像他一样没有底线下三滥，因为玩仇恨和无间道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怕的是民众之间互相的信任和爱，怕你有清明的理性和不被误导的理智。永义的前提不是仇恨，而是不结的爱，宽容而非纵容。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里边提到，你想要胜过偶像，你只能用神的方式。如果你用偶像的方式去打偶像，结局就两种，一个是你让偶像繁衍，第二个是变成下一个偶像，就只能是这样。所以说，以暴制暴，以黑打黑，以无知对无知，以愚昧对愚昧，以偶像的思想和偶像思辨，以偶像的语言和偶像争论，以偶像的战术与偶像作战，这都是在以树立新偶像的方式反对旧偶像。你怎么能用说谎的方式来反对谎言呢？你怎么能一方面揭发高玉宝的半夜鸡叫说那是假的，一方面又转发彭丽媛的哈利路亚说他信主呢？你怎么能够说我发誓我不再发誓了呢？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对不对？你怎么能骂那个骂人的孩子好制止他不让他继续骂人呢？你怎么能够同时说我听到的最可笑的也不叫笑话了，这个人说我生平最恨两种人，一种是种族歧视者，一种是黑人。你怎么可能这么自相矛盾呢？对吗？你不就是种族歧视者吗？你怎么可能说，也有人说我这个人不相信星座，为啥呢？因为我是天秤座的，天生多疑。所以你到底信还是不信？你怎么能够以这种理由反对星座理论呢？怎么能用口号反对口号呢？怎么能用卑鄙来回击卑鄙呢？同样，偶像的方式我们都会无意识的也可能再带到你的教会中来呢。比如你怎么能够与和你的书记相处的方式跟牧师相处呢？是不是？你怎么能用听课的心态来听道呢？怎么能用传销的方式来传福音呢？怎么能以朝拜的方式来敬拜呢？怎么能以功利的方式反对功利呢？你怎么能毫无逻辑的反对别人的毫无逻辑呢？怎么能够对别人的不作为你同样不作为呢？怎么能够以自由的名义来挟制人的自由呢？怎么能要求孩子孝敬你这个都不孝敬父母的儿女？怎么能要求儿女顺服你这个不顺服教会的父母呢？怎么要求信徒顺服你这个不顺服上帝的教会呢？这都是在自相矛盾，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以偶像之矛攻偶像之盾，你就中了偶像的计，因为这样一来你跟偶像就没有什么不同。在那个电影叫做战略特勤组那个当中，我上次已经提过了，有一个恐怖分子弄了一盒原子弹，在这个城市当中埋了三个，然后被人抓住了。这个联邦探员极其残酷，意思就是说我在你面前我把你老婆孩子全部都杀掉，我看你说不说。最后他被迫说了，老婆被杀了，然后他的孩子也眼瞅要被杀，他说了。结果片子的结尾是三个是起出来了，第四个炸弹在另一边藏着，倒计时正在那滴滴答答，这就是结局。在这样的一个道德悖论当中，有人在说对付这么邪恶的恐怖分子，难道我用这种在你面前杀你妻儿的方式去逼你说出来，这有什么不对吗？可是当你真的用比恐怖分子更恐怖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时候，你为之而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你拼命所捍卫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你这么做下去，你和那个歹徒究竟有什么不同？你和魔鬼究竟有什么两样？当你这样做了，你就已经立于不胜之地。另一部电影叫《七宗罪》，老牌的这个叫做一个凯文斯帕奇和什么布拉德皮特演的，最后的那个结尾，这个作恶的这个人，他也同样将杀人的这个罪，这个道德考验摆在了他的面前。你要杀我，你就同样触犯了杀人的罪，你要不杀我，反正我把你家全家已经杀光了，你杀不杀？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这就是魔鬼的逻辑，偶像的逻辑摆在了他面前。所以我们说一个虚弱的肉体很有助于细菌与病毒繁殖，同样软弱的灵魂很有助于偶像和你的繁衍。偶像让你软弱的第一步就是让你逃避十字架的路，而去追随偶像之路，好让你渐渐成为适合偶像繁衍的土壤和宿主，最终踏上一个成魔之路而不是成圣之路。这两首诗也是个好例子，绝望者的魔咒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魂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被我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站立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他将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另外一首他写的，那时人的骄傲，名字叫做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意思已经被我都毁了，是吧，毁坏了，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夜，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什么人能解读这首诗？他的名字叫卡尔。所以我们说，如果你选择了偶像之路，你就不要再对任何可能的结果表示诧异，这种可怕的结果一旦出现，你就只能承受。神如果怜悯，当然也会给你承受的力量，但是这个结果是不能挽回的。任何的罪都有工价，不要以为人可以同时被天使和世人所敬重，不要以为神对你家和你的家庭的命定会按照你自己貌似美好的幻想来进行，不要说打着那种生为大财主死为拉萨路的这种梦想，是不是？不要以为可以同时拜上帝和马门，不要以为可以同时和世界一边同流合污一边却分别为圣，因为谎言和欺骗正是魔鬼的标记，是偶像的装束。而真正去反对偶像的方式，去敬拜那真相。什么叫真相？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是本体的真相，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基督。当你不再去拜偶像，而是敬拜这个真相，你同样会有一个接近、接触、接纳和接受的过程，你同样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这个真相越来越像，而你和他越来越像，你就会和那个偶像越来越不像。他就是耶稣，耶稣拥有神一切的完美的形象和样式，他从最高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一切崇拜的需要。既然我就是偶像的宿主，那么我如果不死，你就不会去所偶像的病毒。可是如果我就这么去死，你只是为你自己当死的罪而死，死也是白死，对吧？罪是固然没了，然而我也没了。然而耶稣为我而死，这就使得我有了死在神里面而不是死在罪的可能。当我完全的死在了耶稣的里边，魔鬼的权柄就被吞没了，偶像的权柄就被粉碎了。然而耶稣的复活又能够让我不仅死在他里面，而且能够活在他里面，使我有一个不再被偶像反复感染、反复操控的全新的生命。那个病毒对你不再有那种持续性的杀伤力了。耶稣为你放弃了自己，因此如果你不能为耶稣放弃自己，你就仍然在偶像的坛上，在魔鬼的权下。所以说福音就是让我像耶稣一样死，使得那追讨三四代的咒诅在我这一代就止息，让我像耶稣一样活，使得那祝福千万代的应许从我的下一代，甚至于也可能从我这一代开始。真正遵守第二诫的方式，不仅仅是不拜人手所造的偶，更是要去敬拜道成肉身的耶稣。你不拜偶像了，你什么也不拜，那你还是拜了一个叫做虚无的偶像。并且这个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不是我家隔壁的王大叔，不是我在教会认识的某某某一个基督徒，是基督而不是某个基督徒，否则那就又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也就是说，我们拜的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不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位耶稣。圣经启示了一个什么样的耶稣？让我引用一个神学家的话来说，当你看到了圣经提到一个人叫亚伯，你应该明白耶稣才是真正的亚伯，是更美的亚伯，因为他无辜被杀。 如今他的血发出的呼喊，不是要我们负罪，也不是使我们受责罚。亚伯指向耶稣，耶稣也是真正的亚伯拉罕，更美的亚伯拉罕。他回应神的呼召，离开原本舒适却熟悉的家，去一个自己还不知道在何处的地方，为要建立神的心腹。耶稣也是真正的以撒，是更美的以撒。他不仅被父亲献上给神，而且也由他的父亲在山上献上他为祭物。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现在我们也能够对神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们。这是圣经里的耶稣。耶稣也是真正的约瑟，是更美的约瑟。他在大君王的右边赦免曾经背叛他出卖他的人，他以自己的新能力拯救他们。耶稣也是真正的约伯，是更美的约伯。他是真正的无辜受难者，并且在神的面前为他愚顽的朋友们求情拯救他。耶稣还是真正的大卫，是更美的大卫。他的胜利成了他子民的胜利，尽管他们不需要拿起任何一块石头就可以得胜。耶稣是真正的以斯帖，是更美的以斯帖。他不是冒着失去地上的宫殿，而是冒着失去了天上终极宫殿的危险。他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而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去拯救他的百姓。耶稣也是真正的约拿，是更美的约拿。他被丢进风暴里，进到地的深处，以致我们可以从死地被救拔上来。所以当你看圣经，你就应该知道耶稣是真正的先知，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君王，真正的圣殿，真正的献祭，真正的羔羊，真正的光和真正的饼。最关键的在于，你要明白，圣经里说的不是你，也不是说你该做什么事儿，圣经主要是在说他，是在说耶稣做了什么事。这是我们所要信仰的。正为耶稣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才可以说，现今的世代正是偶像的黄昏。因为耶稣已经大获全胜了，所以偶像就大势已去。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已经改变了所有，所以偶像的回光返照已经一无所有。因为这个真相的显现使人有了崇拜的指向，所以偶像的崇拜不再有个垄断的市场。因为无形象的圣父否定了任何偶像，所以我们能够从对所有偶像的否定中而那个意义上看到上帝。因为有形象的圣子呢战胜了偶像的首领，所以我们不再被偶像的权势捆绑。因为没有形象的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粉碎各样的或明或暗的偶像。因为有形象的我们将遍满这个大地，所以偶像终将无处可藏，整个世界都将从我们的样式和形象来看到那给我们样式与像的真神的荣光。我们来祈祷。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去省察我们自己心中或明或暗的偶像。主要让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以爱来胜过恶，我们当以和平来胜过暴力，我们当以福音来胜过世上一切的斗争。主啊，求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不再以偶像的方式反对偶像。主啊，让这一切的咒诅在我们的身上止息。主啊，让我们自己在你里边做新人，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被你使用的大大兴旺的一代。主啊，我们求你那应许直至千代万代的祝福，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顺服你，不从偶像而拜真神的一代开始。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个人警察，使我们常常警醒，使我们如神你那样恨恶偶像一般也恨恶偶像。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与这事沾边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谨慎小心。主啊，让我们是单单的为了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你主耶稣那伟大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就从此完完全全的拜在你的面前。祝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